身体还是有六次啊，今天两次，明天两次，礼拜天是有下午，主日早晨是一次的。那我们这一次的专题的题目乃是十字架与复活的能力，或者十字架与复活的大能。我们这是在灵命的经历上，在神面前一同来追求，一同来分享的。我们这一个的专题事实是继续了去年的专题。我们去年有一题，就是我在这里和大家一同要交通的，就十字架的认识与经历，在十字架的认识与经历的。那么根据了这个十字架的认识与经历，这一次我是盼望说能够比上一次对着十字架的事能够更具体一点的和大家再一同的来思想，然后能够再进一步的就我们领会，或者再能够享用什么是神经过十字架了之后的所给我们那个复活的大能。所以我问问看，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有哪几位去年参加的？啊哈，还是有一半以上去年没有参加。所以我自己也考虑到这个问题，如果去年我们是已经对着十字架的认识和经历提过了，这一些是一个的根基。如果没有这个根基的话呢，我们很难能够领会得到这样去取用神所给我们的那一个复活的大能。所以今天上午头一堂，我们的时间也比较短一点，我就用一次的时间把去年所讲的跟大家有一点的温习，好吧，也把一个对着十字架和复活大能的这一个的经历，或者我们在神面这个的享受，能够在神面前能够有一个先确定的根基。我想没有提之前，我们先要读一处的圣经，好吧，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五节。我想这一次神保罗弟兄虽然只讲了两次，大家已经能够有很深的印象圣经应该怎么读法的，特别是那些介系词哈，要非常的重要，那个介系词能够把上下的内容连贯起来的。那么我们今天当然不去重复它了，不过在这里读一下第十五节开始。因此我们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或者使你们完全地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三件事：头一个，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第二，他的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并知道当下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然后他就把第三点解释，就是照他的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么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这样都应该注意了啊。他说我的因此是借着前头来的，然后他就讲到一个继承的事实。因此我们既听见你们信从了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两个继承的事实已经有的表现，这般以弗所的圣徒信从了主耶稣，这般以弗所的信徒对着众圣徒已经写明出他的爱来，讲得很好了。但是保罗觉得还不够，所以保罗再为他们祷告。而在这个的祷告的里面的，那是求神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因为这一个智慧和启示，智慧是属灵的智慧，叫我们能明白属灵的事；启示那是我们里头的眼睛开启了，忽然看见了神所有的作为和神所有的旨意。 所以保罗就为他们祷告的，将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赏给这帮以弗所的圣徒，就这一帮圣徒有了智慧和启示灵了之后，然后能够真的知道他。原来知道是知道了一知半解的，原来知道是知道了挂一漏万的，乃是得到智慧和启示的灵了，才对着这位的基督是真实的知道，也是完满的知道。所以你会发现这里一般的人信从主耶稣了，也亲爱众圣徒了，他们还不一定确定的认识这位基督，不一定看见了神在基督身上所给我们的恩典，也不一定看见了神要借着基督所完成的那个的果效。那么呢，保罗所祷告叫他们看见什么呢？主要三件事。他一个，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当初他呼召我们的；第二，乃是他在我们圣徒身上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能够叫这个恩召成功事实了，我们实实在在成为他的产业了，乃是根据于我们身上来应用他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所以他第三所，他给我们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讲了这三个重点讲了，头上两个重点他不都去讲了。头上两个重点他的恩召，然后讲到他的产业，到第二章以后再去讲。但是他紧禁不住的，一讲到这三点的时候啊，就把第三点特别去发挥。这个第三点他所去发挥的，乃是给我们看见有三方面。头一方面的，他说就是照他的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天上的，坐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切救恩，我们所领受的那一切的救恩，我们所领受神一切的救恩，乃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包括了死的，叫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以至于得到称义。叫死里复活，那是包括了他一个复活了之后，把生命赐给了我们，叫我们有权柄做神的儿女，也包括了这一位的基督在复活了之后了，叫我也升到了高天，叫我们这一帮的人不再是在这一个属于这一个世界的，不再是在这一个地上的，叫我们和基督是一同坐在天上的。那么这一写了，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典里头都完成了。这怎么完成的？那是一个的能力临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这一个的能力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他从死亡的阴间能够冲破，他的能力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他能够从复活了之后能够升到了高天，因为这个能力就赐给他一个的权柄，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就是包括所有的那个的救恩。那这一个能力了，不光叫他们的救恩上能够享受，并且这个的能力能够显出一个功用来，乃是除掉了撒旦在这个地上所有破坏神的工作。所以他在这里就说，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有名的，不但是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所以这个的能力首先就我们领受了那个的救恩，而这个能力还在耶稣基督身上，不过完成了救恩，把救恩完成了，再有可能把救恩破坏的因素都把它过掉了。我们不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把救恩成功了，但是我们成功了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撒旦又来把他救恩又推翻了。如果这样的话，需要基督第二次再来成功救恩的。这当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了，他不光是在正面的完成了救恩，并且反面的，在消极一面的，凡是来破坏神的作为，把我们这一帮蒙恩的人再带到过犯堕落里面去的那一个的权势，也全部就把它除掉了。那么怎么能够除掉的？这个的除掉是靠着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显出的大能。 这第二个了，是除掉了那个撒旦反面的那一个的破坏的能力。然后第三点呢，又将万有佛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知道什么来说的？弟兄姊妹，你们看这是什么来说的？知道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他大能显明出来。头一个是叫我们享受的，按照我们蒙恩的人来说了，哎呀，我们罪恶上的赦免已经欢喜得不得了了，我们还根本没有想到能够跟主耶稣跟基督一同升上高天，能够一同坐在天上。那这是太好了，照我们来说是太好了，又把魔鬼的权势都辞掉了，我们可以安心坐着了。但你会发现就是这样完成的话，我们满足了，神的心不一定满足。我们已经达到了最高高峰了，在神当初的计划和打算的里面，他的心意还没有完成。他这个的心意怎么完成呢？用以弗所第三章下面话说，是他在教会中的耶稣基督里叫做荣耀，直到永永远，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在那里的保罗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啊，他的着眼点，他先是从我们地位中来讲他给我们的救恩，然后他从客观地位讲来讲到神除掉了黑暗的权势，再从神的观点里头来讲来满足神所有的心意。那这三方面的，一个在我们身上的主观来看的，一个客观来看的除掉了黑暗的权势的，再从神眼光来看的来完成神的心意的，这三方面的工作完成，靠着什么？乃是靠着一个大的能力。这一个的能力乃是个复活的那个大能。那么保罗给我们看见了这个的大能在你里面，这个大能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说问题乃是在说我们有没有享用这个的大恩。我想我们这个是专题，也不是培灵的聚会了啊，我们不用那一些特别用培灵的方式来讲，我们不过是来了解，来以在大家来研究和谈论的方式来讲的。弟兄姊妹，你为我们去试试看，或者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光景，看到底我们这自己的光景是如何。在我们的身上有头一方面的享用，很难到五十分的。现在圣保罗牧师的条件，他的评分数评得很厉害，都答对了还只有五十分，还不及格了。都答对了，再有应验，接着经历中间有经历了，那才是真正的对的。只是答对还是头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我如果去好好去看看我们自己，恐怕头一项的里面五十分还不够，五十分又打个对折，比如二十五分了。我们根本也不考虑到第二项，我们更不会考虑到第三项的。所以在保罗的话语的里面的，乃是给我们看见有这么大的一个能力，我们都享用了，而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来用。神把这样的事情做在我们身上了，这有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里头的眼睛开启。因为这里头的眼睛没有开启的原因，乃是没有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所以保罗就为着他们来祷告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次所要提的，他并不是祷告中的大大恩召的指望，也不是讲到他的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我们乃是来看到那个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一个复活的大能的时候了，我们就是盼望说，正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的里面，能够真正的体会得到，能够经历得到的。我个人像我上一次跟大家提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自己蒙恩的时候虽然已经有很长久的时间了，常常在主面前来回想到自己的光景，真正的亏欠主。我再去看看各地的圣徒和弟兄姊妹有所来往，大到各个查经办和教会中去的时候，亲爱弟兄姊妹，我常常里头一个大的叹息，我们实实在在浪费了主很多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比不信的人好，好一点，好了不是太多，在查经班和教会中所表现出来的还是好多的难处。你会看见许多的难处把我们拦住了，在我们身上显不出这个荣耀来， 在别人的面前不给人佩服，不信主的人看我们不佩服我们，所以他对我们所传的福音没有一个尊敬的心来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问题是什么地方？我们都有理由说我们软弱，我们都有理由说今天环境忙，我们都有理由说今天试探他太大。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都是我们的理由，所有这些理由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来使用神所给我们的那一个复活的那个的大能。这一个大能没有了之后，你会看见今天的基督徒灵命上的难处，并且我特别重的一个感觉就是好一些地方爱主的在自己的灵命上灵修的光景也不错的基督徒的身上，但是一到教会中他的查经帮里面来侍奉主的时候了，好一个你会看见不容易同心，你会看见只能够自己做的，只能够让他来做的，他的很殷勤，他也跟别人配合在一起的，他非常的难。再说的再浅一点的，你去看看基督徒的家庭，夫妇之间的难处到底有多少？我们中国人是家臭不外扬就是的，好多弟兄姊妹的查经吧，就我说先不说能力，因为的家庭的生活并不美满，而所以家庭的生活不美满，大家都是基督徒，不是因着罪恶，不是因着败坏，有个大的难处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是在家庭的里面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丈夫要妻子来顺服他，妻子要丈夫来顾到他，大家在意见上在看法上在作为上一直来坚持自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家庭中间不能够写出荣耀来，这有难处了，一个人到查经班里面去就泄了气了，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了。而在查经班里头，你会看到大多的能力彼此抵消掉了。所以抵消是什么？也不是罪恶，也不是贪爱现在世界，但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就是在于我们的神的面前了，没有来经历到他十字架死和复活的那个的能力，而所以没有来经历，乃是没有发现主所给我们的能力乃是一个复活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去想想看，主把一个能力给我们，他用什么的话语把这个能力讲明出来的？他用什么的讲法？现在你的世界上的话，一个大的能力乃是原子能，是吧？那是核子的能力，他就把现在的地上这个核那一个大的能力，他就能够说明出来了。你知道的，50年、80年前的时候，当刚刚汽车刚刚发明的时候了。在那个时候是说了很大的一个能力，那是石油里头所有的能力，那个内在的那个石油里头的内在的能力，这个能力现在已经不响亮了，现在是到核子的能力是响亮的。神用一个什么能力来讲呢？神用是死而复活的能力，而死而复活的能力就我们一听见头上就讨厌了，他先是叫我们死，然后叫我们复活的，而我们都盼望有复活的大能，但是我们却不愿意经过了十字架。我们有盼望有复活的大能了，在我们身上真是能够让主的荣耀在我们个人上彰显，正在整个查经班和教会中间能够兴旺起来的。但你盼望是如此，有果效没有？没什么果效，没果效。你按照17:4的，一个人如果没有结婚的话，还是单身的，在神面前来服侍主的果效总是受到某一方面的限制。圣经里头呢，佛是常常以家庭为单位的，两个人那个同心合意了，他这个功效会大的太多了。你去看看结过婚的家庭，没有结婚时两个人都能爱主，结了婚的时候两个还是爱主，但是合在一起能力没有增加，反而是抵消掉了。还是妙妙什么地方呢？好多基督徒吵架或者说灵性吵架的，好多基督徒吵架为了不同的看法而吵架的，而好多所谓的看法不同用圣经话来称辩的，那都是在自己的观感里面的。所以你会看见呢，那个自己那个的成分如果没有在神那边被除掉的话了，那个复活的能力就显明不出来的。 是在圣经里头就讲到大能的时候，那是讲到死而复活的那个的能力。去年的时候我们也在这里特别提过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里面的要写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而这个能力是什么？这个能力就是前头说有百倍以上的瓦器里的。而这个能力他怎么说呢？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出来。再讲到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了，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的。到大保罗来服侍主的时候，服侍来服侍去了别人身上有感动的，服侍服侍去了别人的里头也会发动一个能力出来的。怎么能够叫别人里头能发挥的那个能力出来呢？就是他身上带让耶稣的死做工在他的身上。所以今天呢，我们只是盼望在别人身上有一种生命的发动，我们没有让死在我身上来做工的，于是这个祷告是没有用的，在别人身上生命的能力不会发挥起来的。要叫别人身上有生命的能力发挥，必须在我们的身上有死在我们身上先来发动的。那么这个死的发动，就是我们经历到释迦死而复活的那一个种的经历。所以这是一个弟兄姊妹的，我今天看见特别在已经蒙了一点恩典有心爱主的，在家庭里，在查经班中，在教会中，我这个最大的那个关键，这个关键如果没有扭过来的话，以前所累积下来一切的恩典所写的功用停在某一个的限度，如果在这一点上能够转过来的话了，我们以前所有领受的恩典都能够发挥功效出来了，那不光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写出他的荣耀来，我们的家庭能够被神所使用，在查经班和教会中间呢，那才能够叫神能够发挥他的功能出来的。所以这个关键呢，就在今天对释迦的经历和释迦的这种的认识。这个的释迦我上次提了，重于它两面，有的是死的这一面的，有的是复活的这一面的。先有死的这一面的，然后才有复活的那一面的。那么去年我们比较是重在死的那一面的，今年我们盼望重在复活的那一面的。我可以跟弟兄姊妹的提先讲一下啊，我是盼望在这一次跟弟兄姊妹注重到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是连贯的。其实旧约圣经这里面的，我们会看见总是一对一对一对的啊。我本来来讲三对的人物，后来考虑了恐怕时间不够。头一对摩西和约书亚，第二对大卫和所罗门，第三对以利亚和以利沙。你从这三对身上去看，基本的原则相同的。在摩西身上，在大卫身上，在以利亚的身上，圣经所记载的他们所给我们的见证是重在释迦死的那一方面，但是在约书亚、在所罗门、在以利沙、在他们这个三个人身上的，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所描写的重在复活的那一方面啊，总是有了摩西的释迦的死那一方面的经历，会带进了约书亚的复活中间的所有的经历，有大卫王的死那一个的释迦的经历中，才会有所罗门王的复活平安的和繁荣，有以利亚的死的经历的里面的，然后才会有以利沙到以后复活所写的不同的大能。所以我本来想把这三对的人都哪来的，但是我怕恐怕时间上是难的，所以我这一次的时候比较集中的以利亚和以利沙。好，你会看见摩西和约书亚、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都有一个交接的地方啊，交接的地方，交接在什么地方？以利亚什么时候摩西什么时候所有或者他登台，在我们圣经说我们让着一台戏一样，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啊，在摩西这一台戏什么时候下台的， 然后约书亚就上台了。什么地方？迦南，迦南到末了呢，约旦河，对吧？到约旦河了。以利亚的工作，不是以利亚，以约书亚的工作是从约旦河过了之后的。以利亚和以利沙呢，在哪里？也在约旦河，是吧？所以你会看见以利亚，你会看见慢慢走，在神面前被神所使用，走到一个地步了。乃是过到一旦河，然后活出河马把他接走了。然后以利沙乃是从一旦活出河马把以利亚接走了，领受了那一个外衣，那个的圣灵的能力，然后是打那个一旦河的水，他就开始以利沙所谓的侍奉。所以你会看见摩西是到了以约旦河交给了约书亚，以利亚到了约旦河交给了以利沙，对不对？所以这个交接的很清楚。约旦河是指什么啊？我们说简单，约旦河是非常的清楚，乃是指到人和的基督耶稣死的里面一同的联合。好，简单的提了，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出来，经过两次大的河，一个是红海，一个是约旦河。在红海那里埋下去是什么？埋在红海是什么？啊？法老的军队。在约旦河那里埋下去是什么？约旦河里的什么？12块的石头。什么12块石头？每一个支派拿一个石头，这12块的石头是代表12个支派，以色列百姓完全埋在约旦河里面的。是我们一蒙恩的时候了，当我们受浸的时候，乃是叫撒旦埋在死里面的，基督借着死败坏那张死权的。在这个光景的里面，我们走过了主的40年旷野，带领我们40年旷野，然后又埋下是什么？不是把杀了我的军队埋下，乃是我们这一帮的人埋在约旦河的里面。所以到摩西，然后到老年的时候要交给了约书亚了，神就告诉他先把12块石头埋下来，然后在约旦河的河床上选了12块石头，那带到迦南地区的，那就是罗马书的12:6里头告诉我们的，就我们受洗归了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了他的死，我们和他一同埋葬了，就我们起来的时候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是吧？这个新以色列百姓真正为的主用的，并不是在旷野，真正为的主用的乃是在迦南。旷野不过是神训练他们的，旷野不过是神带领他们一个过程，并不是神的目的。那是迦南才是神的目的，迦南才是神要给他们的，迦南才是他们居住的，迦南才能够叫他们叫做有了圣殿了，叫神的荣耀叫做彰显的，是吧？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很可惜，太多的基督徒过了红海了，但是没有过了约旦。我们所喜乐的呢，是撒旦的势力被在基督耶稣里头已经埋在约旦，埋在红海了，但是我们这个人还这么的活着，所以我们还在旷野的时间，还没有显出神大的荣耀来。所以你会看见的，在摩西一生所描写的里面的是重在十字架那一方面的经历，在约书亚记的时候所显明出来的是重在复活那一方面的经历。以利亚和以利沙也是相同的，以利亚的一生的经历的中间是重在那个十字架死，以利亚的一生的经历的中间是重在那个十字架死的那个的经历，那么以利沙的时候呢是重在复活这方面经历。那么今天下午我会仔细开始回来讲这些的，那今天我稍微就把它有个大概利用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了。当我们去看到大卫和以所罗门的时候相同的，我的弟兄这边都能够记得，在大卫有心要为了神造殿的时候了，所以他跟先知拿单讲， 我住在香饽饽的王宫，神的约柜还在会抹离一个幔子的里面，是不是不好意思？所以拿单呢也是非常的高兴，这马上就答应下来了。哎，王有这个心意，要耶和华造殿是很好的，所以他很高兴。当亚拿单从王宫刚刚出去，神对拿单说：“你乱讲，怎么高兴？我也没有叫大卫造殿的。”所以叫拿单回去，告诉大卫：“你不要给我造殿。”这个是为什么？神怎么讲？因为你流了人的血，你流了这么多人的血，你不可以为我造殿。现在地方流血是什么？流血十字架的死。大卫的经历上是中的十字架的死，只有所罗门了，经过十字架而复活了。但哪一个的所罗门才能够为了神来造殿的？那是复活这方面的能力的。这七个弟兄姊妹，我这样讲，我想你们应该明白了。在旧约的人物的里面的，你会看见明显这三对，是吧？摩西、约书亚、大卫、所罗门、以利亚和以利沙，在这三对的里面的都有两个不同的阶段。头一个阶段是十字架的阶段，后一个阶段就是复活的那个的阶段。那么我们呢，盼望这是求神恩待我们的，我们会今天下午或者可能明天上午再会温习一点的，在十字架的经历的中间所显出来的大能。到了明天下午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在大家一同就来看到复活这一方面能力。那么首先我也跟弟兄姊妹提了一下，弟兄姊妹，我们也许多的这种一起的复活能力，我们马上有一个的想象，哦，太深了，太早了，再过5年之后再说。像我这个蒙恩的光景，十字架还差了很多了哈，什么死肉经历还很少了，还有什么复活的大能的？亲爱的弟兄，这边要请大家记得，这是错误的观念。要大家记得的，我们来讲到灵命的经历，像我以前只有四个阶层，的确是一个阶层一个阶层，一步一步这样有经历的，并不是一步登天的。但当你每一个段落每一步来经历的时候了，你会发现说，不是这个时候神给你，而当初你的救神已经给了。好的，我这样说啊，我们看过十字架的啊，或者基督徒灵命的经历，头一个得救层呢，没有话说，谁是从得救层开始的？第二个是佛心层，得救的时候是爱主了，那佛心层的时候享受到主爱的浇灌，在佛心层里头能够亲近主与主交通，在佛心层的里头然后把自己奉献给主，让主做主管理我们一切，在佛心层里头能够经历得到主是公义的，所以他不许可我们继续保留罪恶和败坏的事，在我们看见他是圣洁的，就我们把世人中间分别出来了，就我们这个人是完全归给他的，然后就能够多一点呢，就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教会中间所谓的心意，神所盼望要得着的，还不是我们个人蒙恩，是整个一个整体的出面去蒙恩的。那么这一个的话呢，弟兄姊妹，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来的，到教会这一个看见的时候，你才会转到第三个的阶层，就十字架的层。在这个十字架层里头，你发现说难处来了，这难处什么？不是罪恶，它是地上的世界的那一些东西，难处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说到这一个时候了，才有了十字架的死而复活的第三个的阶层。但等到你到这个的时候了，你就发现难处在我人身上，还不是在我之外的，难处在我自己身上了。再去看见神话语中间神如何的对付把我们老旧的人和带动定死的，看着神这个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什么时候死的，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经历到这种死，叫我们去掉我们老我的那一个的能力，我们会发现我们一得救已经有了。等我们什么时候就发现说有一种的大能，像保罗所说的是那一种复活的大能的，是这个大能呢，叫我们一直像基督一样正往天上坐在神自己的右边，什么时候的？乃是在我们一得救的时候，他在基督耶稣里头已经给我们了。 所以保罗就怎么说呢？就要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知道，不是叫我们先得着，但是已经得着了，你不知道，所以你没有使用，不知道某一个时候神就给的，神早就耶稣基督已经给了，但是你没有使用。为什么你没有使用？因为你没有得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了，你比如像今天神保罗弟兄就提起了，他这些人这么的累啊，昨天也是这么的累过来的，那么今天早上他头昏昏的了，他就用他的生命中所亡这个的能力。就是你炫目不炫目？炫目，炫目是炫目，是大概我还早啦，还要跟他的年龄差不多，或者才会在生命中做王了。像我刚刚信主的一年两年，还怎么有在生命中做王呢？是吧？这个不做奴仆也很好了，那个自由很好了，做王怎么能够做呢？亲爱的弟兄，这种错误的观念。如果我们的审美的眼睛被开启的话，他会发现这一种做王的生命已经在每一个人的里面了，我们有没有去使用它？去使用它。所以连那一个复活的大能，你我们恩稍微久一点就会发现，连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胜过了有许多我们上的难处和软弱，就我们刚刚得救已经有了，我们还不明白，我们这个能力两个字还讲不出来，更不要说复活的大能了，这个五个字更讲不出来的。其实怎么已经有这个能力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所享用的，但是我们因为这不够有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眼睛不够开启，而没有明白的事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了，我们要觉得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摩西所讲的这一切，约书亚上所表现的，在我们的基督耶稣里已经完全领受了。大卫和所罗门的，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他们所有的我们完全都领受了。但是在我们能够看见的、能够体会的、使用的、自由的，需要我们灵命上慢慢的长进。其实我们一蒙恩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大能在我们的身上了。所以这一件的事情啊，盼望弟兄姊妹的，我们真是能够明白的时候了，我们来使用也没有什么骄傲，也不只是因为我比别人熟灵了，我有多老练我才是的。其实神的基督耶稣里都已经给予我们的。好，那么这个是我们所有盼望这次要提的大概的，我就把去年我们所讲的，我大概的在这里先打一个底子，好吧？我们这次要看到十字架与复活的大能。好，一个先看到十字架的意义。我个人也正是一直感觉得到，来看到任何一件事了，如果我们能够领受的话，最好从神的观点来看，在神的观点来看，神为什么创造宇宙万物，神在创造宇宙万物中间有什么的目标，神怎样朝着这个目标，然后经过了一步过一步的激化，怎样他来使用哪一些的东西能够来完成他的心意的。那么上一次我想这一次我简单一点报告之后，你把上一次提一下就是了。我们上一次是根据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来提的啊，在创世纪第一章的里面，我们很清楚地看见神的创造的万物，他创造每一天都是好的，但神的工作没有停下，一直等到人造出来了，神就接下他一起的功的。所以我们会看见神在宇宙中的旨意，它是以人为中心的。好，第二点，这是以人为中心的，但这个人是代表什么？这个人就是说泥土所造的亚当和夏娃吗？这个不过是开始，并不是第一个定规的。神要叫这个亚当夏娃真正能够达到了当初创造的用意，他的第二章给我们一个图画，神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的里面，有一个河从伊甸园经过，分着四个叉，在那一个河里头的出产三样的东西，一个是金晶，一个是珍珠，一个是宝石啊。所以这是一幅的图画放在亚当夏娃的面前的。亚当夏娃看看自己泥土造的，也不是金晶， 也不是珍珠，也不是宝石，他说看见有那条生命水的河流通的时候，出来是金金珍珠和宝石。那么这个金金珍珠和宝石，我们上一次提过了，在全圣经中的所有的工作接大成的时候了，就到了启示录21章22章。在启示21章22章这里面的，在圣城性耶路撒冷，什么材料？上扬的材料，城是金金的，街道上透明的金金一样，杖两杖遥遥相对的，头创世第二章是给我们一个前头的一个盼望，启示了21章是神工作最后的完成，把这一个头和尾是摆在那里的时候，就亚当能够来看见。那我们现在站在这里的时候更能够看见了，是吧？我们看见了，到当初我们也是民主所造的，神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这里面的，然后做的不了了，能给他金金珍珠和宝石的。我简单的提，金金是代表神性，因为在圣经时代的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金子最不容易改变的。好的，这个最不容易改变是今天的讲法，在圣经的观点是最不改变的，这是最高贵的。那么宇宙中间只有神是不改变的，也宇宙中间只有神是最尊贵的，所以用金金来代表神性的。珍珠啊，你没有看见一条河里都有珍珠的，但是创世纪二章的时候河里都流出珍珠来了，所以你科学的眼光去看的话，那真是不合科学的。那么珍珠是什么呢？珍珠乃是一个蚌壳受伤了，内分泌流出来了，而把伤把那个杂质把它整个的消化掉了，那就变成个珍珠了。说珍珠是什么呢？珍珠是指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受伤了之后了，流出他的生命来，这个生命流出来了之后了，叫我们这一个人蒙到了拯救，啊，所以你会看见。到摩西时代来找会幕的时候，大卫时代找圣殿的时候，没有什么珍珠，那个是只有银子。所以在摩西在利未记的里面就提到银子是什么？赎命的银子啊，银子赎命的，那知道耶稣基督救赎的。为什么缘故呢？创世纪二章人还没有堕落，是没有赎命的问题，是只有珍珠。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创世以来就被杀的，人即使亚当夏娃不犯罪，基督仍旧要钉十字架的。那个钉十字架不是为着罪恶的承担我们罪恶所的刑罚，那个钉十字架是把他自己生命从神里面一分出来了，然后就我们得着了。但是因为人堕落了，所以从珍珠改成为银子了。到救赎的工作都完成了，神都忘都忘记了，还有银子看见一句我们想起来了，说他不用银子了，到应该再有什么？再用珍珠了。是神基督耶稣的救赎，正面的基督一方面的把他生命流露出来。然后第三个宝石，宝石知道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做到一个地步，去掉了所有的杂质，变成了透明的一个的宝石。而宝石在体现圣城性耶路撒冷的12样的宝石的各种不同颜色，说到人的各种不同的 personality。 这我们上一次也提过了哈，神拯救我们，把我们罪性除掉了，把我们的 personality 还留着的啊。你去读圣经的时候，读来读去，保罗还是保罗，彼得还是彼得，约翰还是约翰，是吧？保罗都是非常明亮非常坚强的，任何一个东西他一点都不能够马马虎虎过去的，那是这个的保罗，是吧？我一看见连彼得所做的和福音的真理不合，我就当面抵挡他。哦，这个是保罗啊。你看彼得不是啊，彼得到老年的彼得书的里面呢，你是会看见的，他正像一个红叶上的玛拿一样的，在受苦的光景中，在思念苦难的光景中的显出神的荣耀来。 你我去看看圣经，也会发现的，圣经中把真理讲得清楚的是谁？是保罗。保罗所讲的比彼得还要清楚的多了，但是在经历中间的患难中间显出那一种坚定，那一种的肯定的光景，那是彼得身上所写出来的。约翰呢？我说约翰不像保罗像一个透明的金刚砖，也不像彼得像个红玛瑙一样的，约翰的像个翡翠，绿绿的啊。老年人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我再给你们的新命令啊，我不是新的命令，他这个旧命令，那个命令什么？叫你们彼此相爱，是吧？你会看见约翰的一书，约翰的福音书，约翰的书信，他都是一种在爱心中间所表示的。他也不像保罗讲真理讲的那么的明白法，他也不像约翰在彼得的在苦难中间和他们一同来经历的，乃是讲到生命的那一种的流露，让生命丰盛和老练的。所以你会看见他到了三个使徒老年了之后所表现出来不同的啊，那这是什么呢？圣灵做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 personality 不同的啊。你们跟我认识多的话就会知道我的孩子很多，我得发现我的孩子 personality 不同的。有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再改也改不了的，实在是不可能改的。但是麻烦什么地方呢？我们生活中表现的是有不同的 personality， 但是每一个不同 personality 都参加了好多的罪恶和败坏。这一些的罪恶和败坏要用生命的火把烧掉的，烧了之后呢，像一个宝石没有杂质了，纯了。那这个是圣灵所有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在神旨意的里面的，神要亚当夏娃经过了神的工作了，就变成够真金晶珍珠和宝石，然后变成功了之后了，显出夫妇的联合，真正的荣耀的彰显乃是亚当和夏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第二章这里都没有讲的明，第一章没有讲的明白，第二章讲的明白了。但是亚当和夏娃那个的整体，那个才能够叫神心意的完成。那这个心意的完成在新约时代是什么？是基督和他的教会。所以不是单单我们个人说灵能够满足主的心，我们必须在教会中活作才能够满足你的心的。那么好了，这正面的是创世纪一章第二章都是正面的。好，创世纪一章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创世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怎样完成啊。神的旨意的目标在人身上，旨意的完成经过两个大的阶段，一个人变成金晶珍珠和宝石，一个在人身上就成为亚当和夏娃的联合。好，但是难处在什么地方呢？人的堕落。因为人的堕落了之后呢，我们会看见我们犯了罪，就在神的定罪的之下了啊。第二个，亏缺了神的荣耀，丧失了功用。我想我们亏缺神的荣耀，我们都比较有一点的感应，丧失了功用我们不太有多大感应。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最后得到赦免就好了，这神面的有没有功用还是不大要紧。只要大罪不犯，小罪认罪，主也赦免了，到天堂上去扫扫地就可以了，是吧？所以你会发现的，神都是叹气，这么的创造我们，这么的拯救我们，这么的恩待我们的，恩待来到恩待去，恩待到一个没有用的人，什么没有用的？神的当初心意不是叫我们成为有用的啊，那个有用的，那是这是人家堕落了。而为什么有个上述的功用呢？就这样，在这一个堕落的里面的现象，乃是以自己为中心，落在魔鬼的权下。我想我不仔细的讲了。我们会看见到魔鬼的引诱亚当和夏娃和亚当的时候，你如果吃着分别树的果子，你眼睛就明亮了，你能像神一样的知道善恶，也知道一样的。这一样是什么呢？就是魔鬼要高抬他的座位与神平等。用另外的话来说了，不必再来求问神，不必活在神的权下，我可以凭着我自己而生活了，凭着我自己来判断我自己一切所 所有该做的事情了，以人为中心了。到什么时候人也以自己为中心了，你马上就是魔鬼的控制底下，魔鬼最诡诈。魔鬼并没有叫夏娃亚当能够活在他的权下的，魔鬼只要亚当和夏娃脱离神一独立，亚当和夏娃就在魔鬼的那个的权下了。所以他的毛病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一下，可以看见两个毛病，一个犯了罪的问题，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问题。那么犯了罪的问题了，那这是一个在神面前要受神审判的，这一个需要基督来救赎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十字架的意义，头一个解决一切的问题，罪的问题、人的问题、鬼的问题。好，一个罪的问题，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罪的问题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他为我们的过犯受死的，是吧？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罪恶的刑罚了，在神面前罪恶叫做赦免掉了。这罪恶赦免掉了，我这个人还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在加勒底书第二章第二十节给我们看见什么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但是基督活在我的身上。宝贵不宝贵？是吧？这是另外一个的拯救啊！头一个的拯救是我的罪责的赦免了，第二个是不再是我活着，是基督活在我的身上啊！然后第三个，把魔鬼的问题把它除掉了。这个魔鬼的问题除掉了，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他，就是死败坏那当死权的。所以这三个基督十字架所成功的，所以大家记得消极一方面了，不过消极难处除掉了，问题解决了，问题解决了还没有完成了神是要叫基督到地上来的工作。所以他还有两方面的，好，一方面分赐给生命，是把生命给了我们了，有了生命给我们了，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有了生命给我们了，神借着我们也做我们的生命了，才会带给我们那一种神的品格，在我们身上就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来。那这生命给我们了，生命这样给我们的时候，在我们本人身上能够真实显出基督的模样来了。但还不仅是这样，因为如果只是写着基督模样的话，它是分散的，它是个别的，所以它再次产生一个的教会，是吧？教会产生了，有教会产生了，就我们这一段蒙恩的人有生生命的，一同放在教会的里面了，就这样才叫神在基督耶稣里，并在教会中能够得到荣耀，这神的心意才能够完成。那么弟兄姊妹啊，就为了这个的缘故了，我们会看见的，神在我们的身上解决我们人的问题，分赐生命给我们，产生教会，还不光是我们领受，也要借着我们把神的工作完成在这个地上。到底我们这个人怎么能够叫别人得到生命的？到底我们这个人和人在一起的时候，怎么能够显出教会的功用来的？这个的关键在哪里？是十字架死和复活的经历。所以如果没有十字架这个死和复活这个经历的话呢，罪可以除掉，我们可以得到生命，但我们会发现的，我们人还在，我们很难把生命分赐给别人，我们也不可能有教会整体的表现出来的。所以要叫神的旨意能够完成，弟兄姊妹要清楚的啊，个人的蒙恩，你不必去经过十字架的死和复活，你蒙恩了，你罪实的赦免了，你也能够好好在生命中做个很好的基督徒。我也看见的的确确有些基督徒很好，自己安静读经、祷告、交通、生活，哎呀，都很好，好的很好的，但你碰他不来的，你一碰他一句话，哦哟，脾气大起来了，比不信主的还要大。有许多爱主的人呢，哦哟，佛事主的人脾气比别人还要大。所以在教会中和查经班只有他一个人做王可以的，叫他做主，他活得不得好得不得了，跟别人没有办法配得在一起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他得到了主初步的救恩呢，他没有得到更深的十字架死和复活的那个的救恩。所以我是盼望说主恩待我们的，在这一方面我们一同来学习，好吧？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了，下午的时候我们开继续的啊，或者再仔细一点的就来看到十字架这一方面了。好。